中门训。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。让我们一起来，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做主门徒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王飞，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。
老师您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刘芳。
今天我们要讲解耶稣他所讲的比喻，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，有关十个童女的比喻。
请听圣经的记载，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说，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那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后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
我们轮流来谈一谈比喻中有一些在现实生活可以找到的细节。犹太婚宴的图画，婚礼是社交和宗教的欢宴，又是公众的欢宴。结婚不是秘密的事，而是公开的事。在古代结婚包括伴侣的选择，有时要把陪礼送到新娘的家，也要把礼物送给新娘和新郎。礼物是公开的，它包括几个特色。新娘和新郎穿上了结婚的衣服，有伴郎和新郎的朋友，有结婚的队伍和婚宴，有时婚宴长达一个星期。婚礼最严肃的部分是订立婚约，由神来作证。历代以来，基督徒也公开的在神、家人、朋友和弟兄姐妹的面前举行婚礼。
童女出外迎接新郎，童女是谁呢？他们是不是伴娘、朋友的女儿或新娘的邻居呢？婚宴到底是在哪里举行呢？在新娘还是新郎的家里呢？当有人叫童女出来迎接新郎的时候，童女在哪里？他们是不是在外面，在路上，还是在屋里？他们是不是在新娘的家里，或者已经在新郎的家里呢？他们的作用是什么？当他们来到新娘的屋子，然后回到新郎的屋子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去见新郎和他的朋友呢？他们是不是已经和新娘同在新郎的屋子，同时受邀请的宾客又在等候新郎来到？ 最好的希腊文新约版本没有提到新娘在婚礼来临的时候和新郎一起，这段经文也没有提到。比较合理的假设是新娘已经在婚礼要举行的地方，那可能是她原来的家，又或者是新郎的家。由于后者较常见，我们假设她在新郎的家。新娘、宾客、十个童女都聚集在新郎的家里，这地方可能是她的新居，也可能是她和父母居住的地方，每样事都妥当了，只有新郎还没有来到。
他们出外迎接新郎，第一节是故事的开始，因为在第十节说，他们出外迎接新郎，虽然原本十个童女有意出外迎接新郎，严格来说，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去迎接，因为五个愚拙的童女出外买油去了。
这比喻的背景和无花果树的比喻、忠心和不忠心仆人的比喻背景是一样的。比喻的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一节到第12节。第13节是比喻的解释或者是应用。比喻的要点是提醒信徒保持醒觉和恒常警醒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或时候，他会突然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
接着我们来辨别比喻中相关和无关的部分。这个比喻常被人用寓意来解经，例如奥古斯丁是在主后354年到430年，他这样解释，数字五代表身体里的灵魂，因为灵魂运用五官，感觉事物的唯一方法是靠五官，因此人境界不道德的观看、聆听、嗅觉、品尝和触摸，就得到贞洁的名了。单单贞洁还不够，人还要有油灯，油灯是好行为的象征。虽然聪明和愚拙的童女都有灯，却只有聪明的童女有油。油代表爱，这是奥古斯丁用寓意解经法所做的错误的解释。马丁路德就这样解释，五个愚拙的童女被弃绝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服侍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油。油代表神的恩典，他们靠自己的才干来服侍，不是靠神的恩典。他们寻求自己的荣耀，而不是神的荣耀。崔仁迪这样解释，油灯代表生命外显的一切，而油代表内在和属灵的一切。因此在罗马书，油灯代表律法的行为，油代表从信心而来的得救或义。可是在雅各书，油灯代表信心的外在表现，而油就代表源自真正信心的行为。以上的寓意解释都不可以接纳。我们轮流来解释比喻中相关的细节。十个童女是相关的，因为耶稣把他们和天国比较，他们代表真正和挂名的基督徒。挂名的基督徒不警醒，不做好准备，但真正的基督徒却警醒，随时预备 迎接基督再来。十这个数字是指完全的，但因为耶稣没有解释，所以它不一定代表住在地上的基督徒的数目。
油灯，耶稣没有解释油灯。油灯装有盛油的容器和灯芯，这些油灯像火把一样用木棍举起。
油，耶稣没有解释油的象征，所以不要推测它的含义。油用来膏立新王，也用作药来医治伤口。如果油有象征的意义，按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，它是指圣灵的膏抹，被圣灵改变和充满的人准备迎接新郎耶稣。真正的基督徒会准备主再来，而挂名的基督徒不会为基督的回来而预备自己。
五个愚拙和五个聪明的童女，这是相关的细节。十个童女期望新郎在另一日之前来到，但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回来。他们全都有油灯，准备参加婚礼，也都在屋里等候，屋里有灯。他们开始昏昏欲睡，可是他们主要的分别是其中五个人是聪明的，他们预备了油，其余五个是愚拙的，完全没有准备，有油灯却没有油。他们不够细心，短视，无知，不顾将来。
昏昏欲睡，很明显的，他们在屋里睡着了。有人喊叫，他们才出去迎接新郎，或想去买油。有人与寓意解释这个教会的衰落，可是耶稣没有对这细节加以解释。他在比喻结尾指出，不是教会的衰落，而是基督徒的准备。聪明和愚拙的童女都睡着了，只有聪明的童女可以无惧地睡着，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。愚拙的童女活在虚假的安全环境中，他们以自己在灵性上的准备已经足够了，或以为神的干涉不会太快临到，又或者他们以为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和重拾生命中失去的机会。他们是多么的愚昧啊。
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喊叫惊醒每个人。耶稣没有说谁大声喊叫，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宾客，也可能是陪新郎的人，但新郎好像离他们还远，因为那些童女要首先捡好灯芯，点着油灯，在黑夜走一段路去迎接新郎。这是相关的细节，因为耶稣再来之前有一段日子，而且他的再来是难以预料的。
童女点着油灯，但是愚拙童女的油灯熄灭了。这个细节没有解释，却加强做准备的要点。半夜有人喊叫，使所有童女都醒来，准备和点着油灯。还没有完全干透的灯芯可以光亮的燃烧数秒，但是没有油了，油灯会闪烁不定，最后熄灭。愚拙的童女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没有油，他们完全没有准备，苦苦的求聪明的童女给他们一些油。
聪明的童女拒绝把油给愚拙的童女，这细节没有解释，却加强做愚拙 或聪明童女的要点。聪明的童女拒绝把油给愚拙的童女，不是因为他们无情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所有的油。婚礼列队前进得很慢，距离相当远，半夜很黑暗，童女要出去迎接新郎，然后伴随他回屋子，手上的灯要亮着，因此他们拒绝是合理的，这证明他们事先想清楚和为自己的任务做好准备。愚拙的童女发现在半夜去市场买油是无用的，他们太迟了。
门关上了，这和现实相反，因为地上的新郎不会拒绝这些童女，只是这是比喻，是有特别的信息，因此关门是真实的，这是相关的细节。因为神国的大门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关上，耶稣再来之前仍然是恩典时代，人蒙召做准备，就是悔改归信耶稣基督，过着被圣灵充满的生活，人就没有机会回转或得救了。在末日大审判，耶稣基督会拒绝所有没有回转的人，他会说，我不认识你，换句话说，我不承认你是属于我所喜悦呼召的人。接着谈一谈比喻强调的要点。十个童女的比喻教训我们神国里的警醒。比喻的要点是，基督徒必须常常警醒，随时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。他会突然来到，预期的事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。比喻强调不是在于基督，而是在他的来临这件事上。只有奉献给耶稣基督，为他而活的人，会进入神的国，而神的国会以新天新地的形式出现。那些没有准备，没有向耶稣基督降服和不为主而活的人，都会被拒绝。警醒和做准备是神国两个基本的特征。真正神国子民为基督再来做好准备，他们不是自满，也不延迟准备。做准备的第一步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因此，基督徒要常常的警醒，准备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迎接他。神国的子民知道耶稣基督回来之后，恩典的门就永远关闭。当基督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，而你有常准备欢迎基督的态度，你是准备好了，在他再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感到惭愧，或者是两手空空的站着。最后，我们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的教训。所有人都要认识神或耶稣基督。基督的再来是突然的，他预言在他首次和再次降临之间所要发生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，因此基督徒应当警醒，准备基督再来。
基督徒 必须知道自己该成为怎样的人。基督徒要做准备迎接主来，他会突然来到。只有奉献给耶稣基督、为主而活的人，才能进入以新天新地形式出现的神的国。那些没有预备、没有降服在基督底下的、没有为基督而活的人，都会被拒绝。
真正和挂名的基督徒既然相似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所有公开承认耶稣的人，在很多地方相似，他们都要准备迎接新郎基督。可是有些基督徒是聪明的，他们离弃旧人的生活，归向基督，相信他为救主和生命之主。他们知道要凭着信心而活，顺从基督的教训，以准备他的再来。可是有些基督徒是愚蠢的，虽然他们可能要上教会、读经、唱诗、祈祷，甚至传扬基督，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基督会对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参与这些活动，而是基督是否认识你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没有重生的人要遭到拒绝，挂名的人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他们要面对审判的主。
在耶稣首次和再次降临之间有一段长的时间，虽然许多世纪以来有些基督徒期望基督快来，但基督说他的再来需要时间。在这段长时间里会有逼迫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基督徒会按柴干工作。
基督再来是突然的，难以预料的，可见和可听到的。主再来不是秘密的，主是突然临到，所有人要听到和看到。
准备是不能从一个人转给另外一个人的，聪明的基督徒不能把自己的准备转给愚拙的基督徒。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罪负责，每个人有责任悔改和信福音。总之，每个人有责任随时准备基督的再来。
没有准备的人没有第二次的机会，死前没有得救就是没有做准备的人，和主再来时没有得救的人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。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警醒和做准备，没有人知道主何时再来，所以基督徒要时常的警醒，做好准备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时间已到，我们下次再见。